题目有点难，但是我们应该都能够了解哈。我们要从约翰福音第三章从第一节开始讲起。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到耶路撒冷过节这件事情，在约翰福音第二章有记载。他在耶路撒冷过节呢，洁净了圣殿，然后呢，以自己的身体比喻作圣殿啊、这是我们有一点知道的。然后有一件事情，我们不知道，好像蛮重要的，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第23节，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他在那里也行了很大的神迹。这个神迹呢，圣经没有记载是什么神迹，但他的确行了一个神迹。这个神迹行出来了以后呢，就有人信他的名，但是这个信显然不是很好的信，所以耶稣没有把自己交托给他们，也可以把它翻成耶稣自己却不信他们，就是他们信了耶稣，耶稣却不信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他知道这些人并没有真的信他，所以耶稣并不把自己交托他。他们虽然耶稣行了神迹，他们看见神迹就信耶稣，就信耶稣的名，但是他们信得不好，耶稣并没有接受他们的信心。好，这个是我们在第二章看到的。到第三章呢，耶稣行神迹的结果继续在我们说发酵也好，继续有效果，那就是法利赛人尼哥底母呢来找耶稣了。他是夜里来见耶稣，我们并不知道夜里来见耶稣有没有特别的意思，是不是表达尼哥底母不好意思白天来看他，以见耶稣为羞耻或为危险，或者他来夜间见耶稣表示尼哥底母在黑暗当中，因为约翰福音很喜欢用字面来表达里面属灵的意思，我们并不晓得，但是他夜里来见耶稣是圣经里别的地方几乎没有讲的。什么时候来见耶稣，一般就是有一个人来见耶稣，或耶稣看到谁，不太把时间注明的，因此这里的确可能有一个意思，不一定是他害羞不好意思或以耶稣为耻，可能他的确有很大的困惑，黑暗当中不明白，不是他有罪，而是不明白，当然他也是有罪，但这里不是强调他罪，就是他不明白，他就来见耶稣，来请问耶稣。哦，你在这个一问一答之间看到耶稣实在非常聪明，他懂得人心，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就跟2章25节讲一样，他知道你在想什么。那么耶稣是真正是神，他知道人的心，也知道这个心该听到什么答案，那么他就来问耶稣。他没有直接问，他没有先讲出他想问的问题，他就很客气地对耶稣说：“拉比，拉比就是老师。”我们那表示不只是我，很多人都知道，都确定，都明白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你从神那里来，神派你来教导我们的。我们怎么知道呢？哦，我们不是故意说客气话，因为你行的神迹一定是有神同在，也就是你一定是被神派来的，否则没有人能行这种神迹啊！这是很称赞耶稣。我来找你有问题请教，我在讲问题之前先称赞你，因为我心里真是佩服你，你行了神迹。尼哥底母这也很棒，因为在第二章里面，当耶稣洁净圣殿以后，很多人都说你凭着什么权利做这个事，你有什么权做这个事，谁派你做这个事的。 那尼哥底母因为看到了耶稣的神迹，他就不问这问题，他说我看到你的神迹，我比那些人还好，我不仅是信你，我知道你从神那里来做师父，你来教导我的。各位，尼哥底母只有称赞耶稣，他还没有把他的问题讲出来，也没有把他为什么要来找耶稣表达出来。耶稣知道，耶稣可以说把尼哥底母的话打断了，耶稣或者说可以说把尼哥底母要问的问题先讲出来了，我们还看不出来了。你看第三节，我们中文圣经翻，耶稣回答说，你实在看不懂，因为你没有看到尼哥底母问问题啊。但是他没有讲错，耶稣的确在回答，因为尼哥底母虽然没有问问题，他对耶稣的称赞其实是要问问题的。他要问什么呢？那没有讲他的问题，你怎么知道他问什么呢？你只能从耶稣的答案中猜他问的问题。他问的问题应该就是，夫子啊，我晚上来问你，就要请问你，我们要怎么做才能进神的国？因为在第三节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啊。在第三节讲不能见神的国，在后面第五节讲不能进神的国。看起来见神的国和进神的国是一样的意思。尼哥底母在问一句，问一件事，我们怎么才能够进神的国，上帝的国度，天国？好，各位，我们要用例子来说哈，你怎么才能进美国啊？你怎么才能看见美国，进去美国啊？我说了，在这里见和进是一样的意思。事实上，对不起啊，复杂一点啊，在约翰福音，在整个圣经的写法，看见跟进入跟得到跟变成是一样的意思，或者有关的。第一个看见，为什么看见跟进去是一样的意思呢？因为他在第三节讲见，第五节就讲到进，看见就是进去了。为什么看见就是进去就是得到呢？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最后一句话，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得不着永生，原文作不得见永生。也就是你得到了永生，就是你看见了永生，就是你进入了永生。啊，各位，对不起，如果你觉得很难懂，下面一个还要难懂了。看见就是进去，就是得到，就是变成，就是你不仅是看见神的国，你进去神的国，你得到神的国，而且你变成神国的一部分。那这个动词讲一下，再讲到那个名词啊，神的国呢，你从这里看和第三章最后一节也看，神国天国的意思就是永生。看见神的国就是看见永生，看见永生就是进入永生，就是得到永生，就是成为永生，你就是永生的一部分。好，讲了这么多，我们先从其他的例子来讲讲看，让我们能不能明白一点。现在好，各位，去美国是不稀奇了，啊，我不是因为张老师去过，所以说不稀奇啊。我们现在去美国的人太多了，很多，对了，又不用签证了，很方便了。去美国，在我们小的时候是很难很难的，那根本台湾也不放你出去，美国呢也不那么容易叫你进来啊，那个时候还没那么容易。我爸爸在我小的时候 50多年前了啊，我小学到1、2年级的时候，1年级吧，那几乎快要60年前了。他去还没有去美国，他是师大教授，他考上一个去纽西兰。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台湾啊，60年前，菲律宾是落后的很厉害，我们台湾要出去啊，最了不起去菲律宾，因为那时候菲律宾刚开始二次大战结束，还是美国的，算美国统管的地方，哇，很漂亮，很富有，很进步。那是日本那个时候都还不太行，因为日本战争以后还不算很好的复建，菲律宾是很好的。那我们台湾更是很穷啦，能够出国啊，镀个金啊，哦，美国是不要想的，去如果能去菲律宾就很了不起。哎呀，我爸爸那时候还有机会去纽西兰，哦，去了纽西兰哦，他后来回来我们才知道，回来啊，他就想尽办法要移民到纽西兰去。各位，这60年前，要去纽西兰，因为我们那时候台湾年轻人不知道哈，60年前哈，台湾其实蛮可怜的，不但可怜，还有一个。台湾人很害怕，那时候天天怕共产党打过来，就其实那个不怕或者那个怕的停止是韩战，韩战爆发了以后，杜鲁门宣布美军进驻台湾，我们才安平安，也的确才平安，因为共产党本来就要打过来了，打是绝对挡不住他们的，就韩战爆发了，美军进来我们就平安了。但虽然平安，像我妈妈、爸爸，我爸爸那一辈子都还很害怕，他们很怕共产党来，那么就还想出国。那我爸就说：“哇，纽西兰太好了，那简直黄金世界。”那个时候纽西兰是非常好，现在还是很好，但那时候特别好的，我爸特别喜欢的一点，就自然很好，夜不闭户，道不遗失，东西到了掉了是不会掉的，没有小偷，人都好有礼貌，因为纽西兰。跟几十年前美国一样，也是很基督化，那个时候还很基督化，很多人信耶稣，对人都还很客气，很礼貌，很诚实。我爸就想移民去，哦，结果想尽办法移民哦，算起来我爸爸妈妈都是，我爸是教授，我妈妈也是老师，那要移民都不难呢、啊。到现在啊，要移民都很容易了，那个时候好难呢、啊。不能去，就移民到最后被否决了。那我们也有很多朋友要去美国，也很难去。我那个时候要去美国也觉得很难，后来我妈妈也考上奖学金要到美国去啊。哦，办那个办护照，先要有护照才能签证，办了2个月不下来。就我妈妈那时候在英语中教书，她有一个学生是警备总司令黄杰的女儿，因为这出境都是警备总司令管，我妈后来去找，就请她学生帮她去找一下黄杰，没有见到黄杰，她只在门口说谁谁谁的老师来看一下，那么然后那门房说你有什么事，她说我叫什么名字，要到美国去，但一直没有办下来，请指示一下要怎么办。我妈妈那黄杰家还没走回我家，大概走20分钟，到门口我爸就说办通了，办通了，哇，那时候真好厉害哦，电话打来说过去了。哦，我说这些例子就是你在一个很穷，假定我们60年前很穷，现在不一样哈，现在住在美国人回来我们还不给他回来了，你来要健保是吗？你来要看病吗？我们台湾很舒服的，没有那么方便，你们都知道嘛，很多人都要回来，是张老师要跑到那里去啊，实在是你应该回来啊，把徐玉华带回来才对，这里这么好，你看这里安乐桥多好啊，这么好的音乐，大家相爱。你住在一个很糟糕的地方，我们现在不糟糕，那个时候算很可怜，你很想到一个很好的地方去，你怎么可能到一个很好的地方去呢？其实这就是宗教在讲的，人生悲苦 这佛教也讲，每个宗教都会讲，人生悲苦空虚，要怎么样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宗教通常都说你要到极乐世界，要到天堂，要到天国，要怎么样？那一般人讲要怎么去呢？就是你要做好事啊。犹太人他们也是人，他们是选民，但是在耶稣那个时候呢已经亡国很久了，他们先是亡给巴比伦，然后又是亚述、巴比伦、波斯、亚历山大、罗马，他们那时候是罗马统治。那么大卫的国已经没有了，那么他们就很想恢复这个大卫的国，很想重新有大卫国。这个问题也不是以色列，也不是就是说我们人很痛苦要到一个好的地方去，不是只有其他国家有，以色列人也有，包括耶稣那个时候也有，那时候王国已经几百年了，他们很想要进到神的国里面，其实就是让大卫的国度重现于人间。在耶稣之前，两约之间已经有很多民族英雄起来说，我可以，我是上帝派来的，我可以把罗马人赶走，你们跟着我，我就把罗马人赶走，我们就恢复大卫国度的美好。那么很多人这样想，很多人这样说，但都失败了。以色列人、犹太人到今天还在想这个事，他们希望恢复以前以色列的辉煌，看起来是很难呢、啊。以色列现在四面为敌啊，巴勒斯坦啊，什么全世界大家都与他为敌，勉强有个美国还支持他们，看起来也越来越难了啊。好，就是每一个人都希望到一个好的国家，方便的地方，舒服的地方，可以吃喝玩乐的地方，可以不要忧愁的地方，不要害怕的地方。如果我们今天很多人喜欢回到台湾，不想去美国，是因为美国的健保还不好，医疗没有台湾好。我们希望去一个地方很安全、很平安，然后语言很通，节目很好，一切都很好，很快乐。而且最好我看是安乐桥也搬过去了哈，或者是搬回来，这样我们还有朋友，不会是哑巴、瞎子、聋子，我们能听得懂，能快乐。好，我讲这么多其实要形容一件事，每个人都希望到一个地方很舒服，让我们过得很舒服很快乐。那这个地方在哪里呢？那你们住台北啊，我们住台北，住台北生活机能比较好啊，比较方便啊，看病比较方便啊，买东西比较方便啊，我们年纪慢慢大，看病很重要啊，还有很多啊。那政府也在想办法做。在整个圣经里面一直都在讲人堕落犯罪被赶出伊甸园，这个世界进入罪恶咒诅当中，我们就不快乐，我们要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很快乐很好的。那这个地方呢，旧约圣经的描述呢，原来是指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要成为一个使万国蒙福的民族，然后后来到摩西的时候比较清楚，就是神要使这一群人不仅使万国蒙福，而且他们自己就成为神的国度。在摩西五经里还不太称以色列是神的国度，因为那时候他们还不是一个国家，他们跟上帝在西乃山立约了。到大卫的时候就比较清楚了，这个国家这个国度是一个是蒙福的国度，被拣选的。如果把神跟大卫的应许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还是第七章讲到应许跟亚伯拉罕连在一起，就是神要让这个罪恶的世界每一个人都有盼望，就是借着大卫的子孙成立一个国度，这个国度呢能够使万国蒙福。那可是我们在大卫身上没有看到，我们在所罗门身上也没有看到，后来这个国度亡了。所以犹太人呢在耶稣那个时候已经很沮丧了，他们有的人我不知道尼哥底母现在怎么样，他想要再看到神的国度，他想要进到神的国度，他想要 成为神国度的一份子，他想得到神的国度，他是在想说我们现在要怎么做，让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重新像大卫一样。好，这个问他想看到，那么他就来问耶稣了。在耶稣之前之后都有很多人说我就是那个建造神国的人，但这些人都是骗子，都没有成功。在人类历史上也有很多人这样说，或者说用什么办法，我们用科学、用民主、用道德、用教育，能够让台湾变得很好很强大，万国蒙福啊！现在大家人都没有这种野心了。尼哥底母还在想这个，其实每个人都在想，哦，人活得很辛苦，各位，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知道人活得很辛苦，大人小孩都很辛苦，有的时候别人错，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错，人活得很辛苦。我们想要进到一个说的低调一点不要那么辛苦的地方，说的稍微好一点一个比较平安的地方。像我爸爸想移民其实就是希望有平安，如果再把它想的再大一点，希望有快乐的地方，希望平安快乐，如果再加一点希望自由民主，希望再加一点希望富裕繁华，希望再加一点健康快乐，你可以继续加。这个地方在哪里？我们小的时候觉得纽西兰是，或者美国是，或者美国的哪个地方是。最早的时候，当人离开了美好的地方，离开伊甸园的时候，是什么地方呢？神呼召亚伯拉罕也是说，亚伯拉罕，你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然后到我要你得为业的地方去。后来他就到了迦南地了啊，你们很多人可能也去过迦南地啊，以色列啊。那么在迦南地呢，很遗憾神要给他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候是迦南人占据的，亚伯拉罕根本没有得到那块地。亚伯拉罕不但没有得到那块地呢，那块地呢还得有过饥荒，亚伯拉罕跑到埃及去避难。不过神祝福了他，从埃及避难回来他钱很多，牛羊非常的多，这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讲呢？是撒拉的缘故，他得到很多牛羊。然后就发生问题了。各位，你要过进神的国，你要到快乐的地方，常常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要有钱。有钱才能买到好房子嘛，有钱才能住好学区嘛，有钱才能看医生不会怕嘛，有钱才能够让儿子女儿很幸福嘛。我们很常常这样想，可是我们当然也知道，包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很有钱，有钱的结果他不能跟罗德同居，有钱会吵架的，我们也知道罗德就跟他分开了，亚伯拉罕叫罗德分开。然后呢，亚伯拉罕很大方，在创世纪十三章亚伯拉罕对罗德说，你哈，遍地都在你眼前，你看，你现眼睛看，你觉得你要去哪里，我就跟你分开，你去左我就去右，你去右我就去左。那罗德呢，圣经也讲他举目看见，他看到非常好的约旦河平原，像耶和华的园子，像埃及地，于是他就去那里了。然后神就对亚伯拉罕说，你再看一次，你向东西南北看，你看见的地方我就给你。这是圣经上最早讲到看到神的国，或者看到神给的应许，看到就是得到，看到就是进去，因为亚伯拉罕已经进去了，这我们也能懂嘛。当你到了美国你就进到美国了，你看到美国的时候你就进到美国了，你看到神的国就等于进到神的国，你能够进去啊，从一个角度你好像也得到了，好像征服了他一样，就他有这个含义。好，另外呢， 在摩西的时候也出过这件事情。摩西呢，他是看不到，他是进不去迦南地，他很想进去，但是神不给他进去，后来勉强给他一点过瘾一下。勉强过瘾一下是什么呢？就是神允许他到比斯加山上，说你去看，你看那个地方，你看到，但是你不能过去。但是摩西看到也有点满意了吧？这个我们中国人讲就是死也瞑目了，我看到了。所以有一首老歌，我的眼睛已经看见耶和华的，是忘记了哈，就是我已经看见了，看见他的荣耀，看见。那么另外摩西还有一次要看神的荣耀，跟他要看迦南地其实一样的，他想要得到一个美好的地方。每个人都是一样，我们怎么才能够看到他？我们怎么才能够进到里面去？我们怎么才能得到啊？我们现在再讲一下，你怎么能够进美国？我以前进不了美国，我爸爸移民到纽西兰，进不到纽西兰，得不到纽西兰，得不到那个地方的美好，你怎么得得到？各位，你怎么到一个好的地方你能得得到？我们在人间就是你要很优秀，你要很优秀，到今天都是一样。我相信我们台湾不知道有没有移民政策，台湾已经够小了，大概没有人要移民过来，我们也不允许人家移民。美国或全世界，我想移民都是，美国很宽大，每年给不知道多少人移民过去，其他国家我看也差不多。你要移民过去大概就有两种，一个是投资移民，一个是技术移民。意思就是说，老兄你要到这里来，你要进我的国，拿钱来，你钱很多就可以来。另外一个，你要进我的国家，拿技术来，你是很优秀的人才，我就要你。好，用这个原则，你要进神的国，你要很优秀。我们不太能说你要拿很多钱才能够进神的国，但是这种想法一度在天主教里也有一点点，就是那个赦罪券呢，你奉献很多啊，好像上帝就能免你很多，然后给你很多啊。好，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你要进神的国，神的国这么好，不是好人你进不去的。所以你进神的国条件就是你要做好人，你要做好人。什么叫做好人？就是守上帝的律法，听上帝的话。在马可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马太福音好像23章都有类似的情形。马可福音第十章有一个非常有为的人来问耶稣，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后来耶稣说了一句千古名言，有钱的人要进神的国比骆驼进深眼还要难，因为为父好像不仁嘛。在那里你也可以看到，进神的国就是得永生，跟这里一样，进神的国就是进到一个最美好的地方，就好像我们说我们得到长生不老的生命一样。然后我们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看到有一个官也是来问耶稣，我当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耶稣说，那你就守诫命啊。哦，诫命是哪些呢？要爱神，又要爱人啊，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啊。那么然后耶稣说，那你就照样去做啊。那个人说，那谁是我的邻舍呢？就耶稣就讲了好撒玛利亚比喻的故事，你要爱人，像好撒玛利亚人爱人一样，你才能进神的国。各位，这个故事常常讲，我在你们这也解释，我觉得一般人都解错了。 就是一般人都讲了，我们要做好撒玛利亚人才能进神的国。如果是这样，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进神的国了，因为好撒玛利亚人是每个人都爱，在路上每个有需要的他都要拯救要帮助，他什么事都不能做。我们常骂那个利未人啊，祭司啊，看到人家危机就过去了，应该帮忙啊。各位，说这样话的人大家都没有帮过忙。你上班每个人，街上的人，捷运站里面的人，你都要去帮忙，你什么事都不能做了，你还要把钱啊什么拿出来。台北市游民就有不知道几万个，你怎么帮忙？我们要爱人如己，爱每个邻舍如同自己，我们怎么做得到呢？但是这是一个普遍的答案，你要进神的国，你要上天堂，你在天堂要舒服快乐，你要上帝很爱你，你就要很乖，你就要做很好很好的事，你要奉献，你要在教会服侍，最好最好为主殉道，将来天上赏赐的。各位，这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常常都有的观念。这基督徒这样观念是错的，但是从世界来的，从错看圣经来的。我们要进神的国，就是要做很多好事，要做齐各样的好事。那个少年官去问耶稣，就是他发现很难。就我们很多人讲这些故事都觉得不难啊，我要去爱人，你爱每个人。各位老实说，我们爱自己老婆老公都爱不下去，还要爱每个人呢？我们爱自己家里人都爱不下去，爱人如己，扶他上驴，然后给他裹伤，哎，自己拿 OK 棒贴一贴了。我们还那样爱人，就是说这些话人都没有去爱过人，很难。我想尼哥底母也是一样，这些真正守律法的人就知道律法很难守，很辛苦。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我要怎么做才能进到神的国？我神的国一定是完好无比，那我要怎么办？然后我们又觉得这就是个矛盾呢、啊。你要到我们美国来，各位，当然美国现在是变了，要投资移民，要技术移民，要很棒。你知道以前美国真是立国的时候，或者是我看在20世纪以前，到美国来就像自由女神像那上面写的一样，你不是要很棒，你要很烂，贫穷的缺乏到这里来，只要你肯来做事，当然我们也希望敬拜上帝都可以来。我看过很多这种故事，很多的什么东欧的，在19世纪那时候，很多东欧的、欧洲的，包括那时候清教徒来，都是来这里逃难的，不是来这里投资的，不是做生意的，不是在这里可以想要发财的，就是我在我的本国很辛苦，尤其是我在我本国没有办法好好敬拜上帝，我来这里。所以那个自由女神像那里讲，你们穷的可怜的都到我这里来，这句话虽然自由女神像我们基督徒不喜欢，但那个精神是从耶稣的话讲，你要得永生，你到耶稣这里来，到耶稣这里来就是贫穷痛苦饥渴劳苦重担的到耶稣这里来。各位基督徒如果忘记这一点，我们以为就是要变成很好的人上帝才爱我们，我们都忘记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软弱的到我这里来，瞎眼的赤身的到我这里来，我使你们得安息。我们都搞错了。好，我们搞错实在不应该，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应该知道福音。但尼哥底母不懂，就跟那些少年官不懂、犹太人不懂一样，因为他们不认识恩典，他们不知道，他们用常理来讲，到最好的地方要最好的人才能去，我不够好，那我就永远去不了。这个世界上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人是不是罪人，没有一个人够好能到上帝那里去，所以罪人、罪恶的世界，罪人是没有希望的。我们没有办法到一个好的地方，我们也看不到，我们也进不去，我们也得不到，我们更不能成为那个美好国度一份子，我们进去都破坏了。那可是我们还是想要，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生活不要这么痛苦啊。甚至我知道我们有人很痛苦，并不想要永生，但永生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活得很久的意思。永生是一个美善的生命，永生是美善到永远的生命，而且永生不可能是一个人美善， 所以永生就等于是神的国，是一群人的美善。你一个人美善有什么用？你今天住最豪华的豪宅，一个人很快乐，不可能快乐的。你外面都是流氓，都是豺狼虎豹，你怎么会快乐？你永生需要跟其他的人一起的快乐。所以永生就是神的国，是尊主为大，是被主拣选。是好，我们又说了，你说是罪人，那我们进去不是把这个神的国破坏了吗？那啊，我们刚答案讲了，你是穷苦可怜到主这里，信靠主，主都让你得到永生，进入神的国。不过呢，耶稣先不讲这个。好，我们先把它放一边啊，我们还是问这个问题。那么好的地方谁才能去？越好的地方越好的人才能去，我们不够好，所以我们不能去。尼哥底母就要来问，我们不够好那怎么办？耶稣知道他的问题，耶稣说啊，你要进神的国啊，你要重生啊。耶稣说的意思就是这是不可能的，你要重生一次你进不去的。啊，尼哥底母就问了，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我想我们当中恐怕都有这个问题。各位，我自己64岁了，我也是有这个问题啊。我现在你要说你的生活要怎么过得好啊，要救国救民啊，复兴教会啊，做什么很了不起的事，我没有这个心了。不是说没有这个心了，我知道我现在我比较关心的是我自己呢过得平安一点就好了。我要再去救国救民，以前小时候还会做这个梦，我要发多少财，现在给我钱我也花不了，真的很悲哀啊。你给我吃的我也吃不完了，以前是拼命想吃。尼哥底母说，如果我想过一个好一点的生活，各位今天甚至我们当中，如果说叫你移民到美国，我送你去美国最好的区，有最好的医生，最好的牙医医生，什么医生都有，然后替你开车什么。如果你身体不好，你老了还是没有兴趣，我们意志很消沉。人老了还有希望吗？当然这个问题不是人老而已，小孩子大人我们的信息都是给他们的，我们都会问，已经这么老了我们还能进去，我们还能进神的国吗？还有希望吗？还耶稣说要重生，那个尼哥底母听错了，他以为要到妈妈肚子里再生，我们哪里可能再生一次？我们今天不讲重生，我们就讲你要进神的国，你要重新做人，这个我们懂吧。今天有个吸毒的或者晨曦会或者是监狱里关20年出来，我怎么能够在这个社会里面能够做得好？答案就是你要重新做人，你要过去种种都死了，现在要重新要努力读书学技术。然后现在你就会说我已经这么老了怎么办？我们教会上个月有一个人来被关了20年出来，我不知道他要怎么生活，他前途茫茫了。当然我们相信主一定是会拯救的，会帮助的，但是我就说尼哥底母的问题就是，不管你有没有关在监狱里20年，你现在老了你还有什么希望？我们能够再进母腹生出来吗？尼哥底母听错了，耶稣讲重生是在讲你要进神的国靠着我们人不可能的，就好像你进妈妈肚子要再生一次不可能的。耶稣说啊，重生啊，他没有直接讲，是要从水和灵生的。如果不被水和灵生，不能进神的国。那这个水是什么呢？啊，当然我们现在马上会很多人想到洗礼了，但是也许不必想到洗礼。耶稣如果用水和灵呢，其实这两个字呢，就是两个自然界的东西，一个是水，一个是风，或者一个是水，一个是气。因为灵气风原文是一个字。耶稣说啊，如果你要进神的国要重生，如果你要重生是要水和灵来生的。然后他就说明他上面讲的，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就是 尼哥底母你听错了，我说要重生只是告诉你人办不到，其实就算办到了，你重新进到妈妈的肚子里再生下来，你生出来的还是不是神国的人。但是耶稣说重生有一点我们能够懂的，各位，你要到美国，你要做美国人，你要看到美国，进到美国，得到美国，成为美国人，你要做美国人。我们刚刚说技术投资、移民投资，假如我钱也不够，假如我也不是什么优秀的大博士，我怎么做美国人？你知道做美国人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被美国人生。你要进神的国，被神生呢、啊、耶稣在这里讲的意思都是说人办不到的。他之所以说重生，就是想一个最难的事，不仅这最难你办不到，而且是你重生出来又很吊诡的，因为还是你自己，你被重新生了一次，你重新做人，那个人却还是你自己。各位，这就是我们每个重生信耶稣的，我们是新造的人，但却又是原来的我，我们是被更新的，我们并不是没有原来的灵魂，没有原来的心思意念，我们是信了耶稣。耶稣在这里要表达的就是你需要借着水和灵生，否则你用肉身生，你再怎么努力读书道德好，你还是达不到上帝国度的标准，你需要被灵生。你不要觉得稀奇，风随着自己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从灵生的也是如此。这段经文对不起，实在是没办法翻译，因为风和灵和气原文是一个字，但在这里呢他就把它翻成两个字了。他说啊，各位，你们也会想嘛，风不可能生东西的嘛。当他说风，说风，说灵，说气的时候，有这个意思。各位，风有大风，有小风，风有狂风，有微风。圣灵的工作有的时候很明显、很剧烈，圣灵的工作有的时候很微小，察觉不到。我们每个人被圣灵生，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不必把它限制成一定是某种形式。灵恩派把它形容成一定是说方言，不必，就是我们知道需要靠圣灵就好了。另外，从灵生的也可以翻从气生的，就有一点在想到亚当夏娃受造的时候，亚当夏娃受造的时候，耶和华吹一口气，他就有气了。我们要进神的国，我们需要有气，有生命。那这个生命，这个气，就是从圣灵来的。那今天我们讲的听起来实在对不起，我知道非常难懂，我讲的也非常吃力。但是呢，里面一个重点，不是说你进神国的问题而已，而是说我们在神国的一份子，我们需要继续不断的靠着圣灵。要不然你做基督徒也做得很累，你做神国的子民做得很累。那么你需要信靠上帝，一个被圣灵冲的生的人，一个被圣灵带领的人，就像风有大有小，有强有弱。你不必说是一定要多大多强，但是一定是要有。好，我知道这时候我们还是，即使我们都是老基督徒，还听得莫名其妙哈。好了，我是圣灵重生的，然后我以后重生要成熟长大，进在神的国里面，我还需要圣灵。好，你勉强有这个标准答案，但是让尼哥底母来替你问问题好了。第三章第九节，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种事呢？”其实你再想想看，我们当中如果是基督徒，像我是差不多60年的基督徒，我自己越想越觉得我信耶稣是不可能的事，太奇怪了。这个耶稣也没看到也没摸到，我却，各位真的，我希望你也是，我真的好信他，我越来越信他。 而且我相信，甚至我知道一件事，我里面有他的气，我里面有他的灵。我们当中每个重生得救应该都是，我有他的气，我有他的灵，我有，我是他的儿女，我是神国的，不仅是看见进入得到，而且我是神国的一份子，我有上帝国的公民的身份，因为我是上帝生的。其实我这样讲应该每个人都懂，每个基督徒都懂，你是上帝的儿女，你是上帝生的，你是圣灵生的。但是我们从刚才来讲，你又不懂了，上帝怎么生我，怎么生呢？天父生我，那天母在哪里？天母在四灵旁边。这都是从物质来讲不对的哈。尼哥底母说，怎么重生，怎么成长？其实我看很多基督徒也有这个问题，如果你没有，我也很稀奇，我也有，我有。就是不信主的人，当他想要信耶稣或者想要得永生的时候，你跟他讲可能很难讲。信主的人，我们当中是不是有一个问题？你希望活出神的样式，不管说你活得圣洁、活得善良、活得喜乐，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问题。我信了，但是我不快乐；我信了，但是我不圣洁；我信了，但是我没有神的生命；我信了，但是很痛苦；我信了，但是我很多罪恶。那我怎么办呢？其实就跟你怎么信耶稣一样，都是靠着主的恩典，都是圣灵。如果我讲到你把这句话听进去就够了，当然所有的道都是这句话，一切靠主的恩典。如果你忘记主的恩典，哎呦，我们就非常苦了。好，尼哥底母不懂，他是以色列的老师，他不懂，所以今天我们听到听不懂应该很可以安慰的。他那么熟圣经都不懂，那我们也不懂，但是我们感谢主，耶稣让我们懂。耶稣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知，还不明白这事吗？十一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的见证。耶稣说，我跟你讲的都是我们亲自经历的，今天我在这里讲的是我亲自经历的，我知道是真的。我注意耶稣又讲了，我见过。他这个见过不是用肉眼看见，就是又是上帝给他的恩典，让他看见，让他得到，让他进入，让他成为。我们每个这里的，不管你圣经熟不熟悉，信主多久，只要你真的是信主重生得救了，你就见过神国的荣耀，你就看见上帝，你自己就是上帝的儿女。耶稣说你们不领受。十二节，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耶稣在这里好像讲天上的事，不在讲地上的事，他是在讲天上的事，讲进入神的国，但是他也在讲地上的事，因为进入神的国不管是用风用水都是地上的东西来形容。水大概是指生命，风大概指圣灵，不管风和水都是指上帝的恩典。你要靠着上帝的恩典就能进入神的国，他不用上帝的恩典，他用水和风。好，下面呢耶稣就讲了一个最难的，但是我希望也成为我们今天答案，是最容易的。什么叫做进入神的国？怎么才能进入神的国？怎么才能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十三节，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好，十三节很简单的讲，从天降下仍旧在天，这里在讲耶稣的神人二性。他虽然从天上降下来成为人，但他仍旧在天，就仍然是无所不在的神。啊，这个我们只能在这里解释一下。然后他降到人间要干嘛？当然是救我们。但是他就讲了另外一件事，摩西在旷野举蛇，人子被举起来。这件事当然是指以色列人在民数记的时候，以色列人在旷野发怨言，就被火蛇咬了， 然后很多人死了，很多人中了剧毒，他们就求摩西来帮忙。摩西呢就求耶和华，耶和华呢就很费事的做了一件事。耶和华说他们被蛇咬了。各位，假如我们当中这里有人现在刚好有一条蛇进来被咬到了，有人已经死掉了，很毒，我们现在当然马上打119啊，找救护车啊。我们假定现在在以色列那时候在旷野，没有救护车，也没医院，有人被蛇咬了，那你要怎么办？哎，各位，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祷告上帝嘛。摩西就祷告上帝，那上帝应该怎么做？现在有人已经死了，还有很多人被咬得很痛，上帝应该怎么做？上帝应该说，上帝应该很容易的说，好，摩西你祷告了，我就赦免他们，你们通通好，而大家就好了。上帝行一个神迹嘛，宣告一声大家就好了。可是神没有这样做。各位，神有的时候做事很啰嗦，哎，很麻烦。好，如果在旷野没有医生，神也不愿意行神迹，那么如果是灵恩派也可以，你们互相按手在伤口上为那个祷告，神也没有这样说。神说啊，摩西你现在来做一个铜蛇，然后把它举起来，叫所有的人仰望这个蛇，看这个蛇就得救。好，各位，这是很荒唐的事。第一个，摩西还要收集一些铜块；第二个，摩西还要收集一些柴火，因为要把那个铜块化掉。我不知道这要花多少时间，我相信要好几个钟头。如果神奇般的找到一些铜，然后又找到了一些木材可以化那个铜，然后要把它弄成一条蛇，然后又把它举起来，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用扩大器跟200万人讲哦，不是 Facebook 一按一下大家都看到哦，要跟200万人讲，现在被咬的你抬头看一看蛇就好了，这很费事哎。然后有个最怪的事情，各位，为什么上帝要摩西做一条蛇？你今天被咬了，被蛇咬了，最不想看见的就是蛇嘛，为什么要做一个蛇？上帝很可以说你做一只兔子然后举起来，或者说做一只羊举起来，这还比较好一点。蛇是魔鬼的象征，又刚刚被咬，你把蛇举起来叫人仰望蛇，这什么意思嘛？这很困难的事，不应该做一条蛇，费这么多功夫做一条蛇然后叫大家仰望。这里不是蛇能救人，这里上帝做的一件事，上帝叫摩西做的，就是你要信他。神说的话，神带领的路，不管多么的艰难，多么不合理，你要信他，你信他就得医治。用今天等一下就讲到的话，你信就得永生。再用这句话跟我们刚刚总共的连在一起，你怎么进神的国？就是信他。或者说进神的国的两个部分，一个是铜蛇做好，一个是人子从天上降下来为你在十字架上死了，这是神为你已经完全做好的。你要做的就是信他，在旧约那个时候就是仰望蛇，其实不是仰望蛇，就是听耶和华的话。在这里就是信耶稣。你要怎样才能进神的国？你做好事是做不完的，你说好话是说不完，何况你常常还说不到做不到。你要信上帝为你做的， 即便上帝为你做的听起来很荒唐，他是做了一条铜蛇。耶稣在这里要表达的就是他成为罪恶的样式，像蛇一样替我们赎罪。各位，你看到这么多了，我们讲这么多了，你才明白我们最熟悉的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什么意思。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要跟前面尼哥底母的问题连在一起，要跟我们怎么进神的国，我们怎么得永生，我们怎么才能生活幸福。我们已经被蛇咬了，我们被罪咬了，我们在罪恶过犯中，我们快要死了，上帝快快来救我。结果上帝用了很慢的办法，耶稣道成肉身，活了33年，最后很丢脸的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再传福音传到我们台湾，还传到你们基隆。然后我们听了，然后也不知道你们是玩梗还是很快就信了。我信了。各位，不是我们做了什么，是神为我们做了，我们不灭亡，我们不被定罪，我们得永生。所以后面这个神爱世人，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神将他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世人因他得救，得救不被定罪，就是人子降到人间，成为蛇的样式，替我们取了罪身的形状，替我们受了罪恶的刑罚，使我们能够见神的国，进神的国，得神的国，得永生，成为神的国，成为神国的儿女。但如果神做了一切还不信，这个罪就被定了，因为你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各位，我们能信，信到今天真是感谢主。光来到世间，世人因为自己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我们也是黑暗，但是我们接受了这个光，我们相信了这个神的儿子，我们进入了神的国。这些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又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好，我们感谢主，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你怜悯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信你，让我们能够重生，让我们能够见到神的国，进入神的国，得到神的国，成为神的国。我们不仅在那里享受，而且我们是那丰富的生命的彰显，都是你的恩典。求你继续让我们信你，继续依靠圣灵的工作，继续靠着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洁净，使我们能够把神国的美好再次呈现出来。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